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感谢主，今天我们有机会一起在这里来敬拜。在我今天开始讲道之前，我要先提示一下啊，从这个主日开始，凡是我有机会来到这里要讲道的哈，我有一系列的信息。那么从这个礼拜天开始，就今天要讲的道，就记载在约珥书。啊，这一卷书大概太多人没有听过，约珥书。现在有圣经，我就请你们翻开。那你如果用手机，可以把它找出来，就知道我们要讲什么啊。我盼望你有圣经的，以后就带来，好吧？啊，那如果喜欢用手机的，那你就记得我的。那我的意思就是各位。你现在知道我要讲什么吗？每一个礼拜天都要讲约珥书，它总共只有三章，啊，在旧约的里面。等一下我会介绍一下约珥书，约珥这个人到底是谁？他是旧约的一个先知，啊，那从约珥书开始，一连串有十几卷，我们叫做小先知书，不是说他的地位很卑微，不是，而是他的篇幅呢比较短。啊，你看这里只有三章啊，哎，约珥书，我大概会分三次来讲，最少三次，所以你们预先来预读约珥书，啊，走在我的前面好不好？所以我来讲，你们就知道我在讲什么，这样呢就有更多的心得。我注意到约珥这个人到底是谁呀？啊。你就没有办法进入状况。好，跟我合作，其实呢，对你们是自己有帮助的啊。好，如果你有圣经，我们就来看看圣经。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好吧？就先读第一节。好，约珥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皮示尔的儿子约珥，就这么一句。我再读一次啊，耶和华的话临到皮示尔的儿子约珥。那这里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哎，有两个人，除了耶和华上帝以外，这句话短短就出现两个人的名字，一个就叫做约珥。还有他的父亲叫做啊皮示尔，那我们就要来介绍了啊，这约珥到底是谁？那同学们马上就会看到，他就是一个先知，上帝的话特别临到他的身上，让他领受上帝的话，传给以色列百姓，传给犹太人，这就叫做先知的意思，这是神所特别拣选。换句话说，约珥本人就是约珥书的作者，他把神传达给他的话记载下来，那今天我们才能够诵读。如果口传了，大概早就失传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哪一位叫做约珥。如果你熟读旧约的圣经，会发现呢，在圣经呢出现了有十个人的名字都叫做约珥，啊，都叫做约珥，但是是不同的人了。那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先知约珥，就在这边只出现他的名字，没有太多的介绍，只说皮示尔的儿子，就是这样子而已。在新约圣经引用说啊，旧约有一个先知叫做约珥所说的底下的话，也是说约珥这样子而已，并没有去介绍约珥到底出生背景怎么样，是怎么样一个人，所以资料非常的有限，就是这样。那些只知道他的父亲就是皮示尔，这个名字还不太好念，也是在这边才出现一次就没有了。啊，好，那现在呢，我们从其他的资料呢。啊，来把它提供给各位做参考。这位约珥要晓得，啊，这个在以色列人为孩子取名字的，不是呢阿猫阿狗呢张三李四这样随便乱取的哈，它是有特别特别的意义。我相信你身上所带着这个名字啊，一定是你父母亲啊长辈啊对你一个期许， 同意吗？虽然我们都做不到，但是他的名字有时候很响亮啊，是吧？啊，好，尤其是圣经的人物，他一定有他的属灵的意义，所以他身上就背负着这个属灵的意义或者是一个使命啊，这样听懂吗？好，这个约珥，他原文的名字叫 Jehovah is God，Jehovah 耶和华就是上帝，耶和华就是神。你看，他约珥这个名字已经显明出来说，上帝就是神，上帝就是神。换句话说，他是敬畏上帝的人，这样理解啊？所以他背负着上帝就是神这么大的一个使命，他要来传扬神的话语，所以他是先知。他是皮士儿的，抱歉，不是皮士儿，皮图尔。这个中文的士跟图啊，有时候搞不清，不如读英文，因为这是翻译的，所以我建议你能够看得到原文，就是看原文，听懂吗？因为中文的翻译啊，要晓得它的音不是翻译那么准，是早期100年前的翻译啊，知道吧？那时候没有几个人懂得英文啊。那宣教士来把它翻译过来，他对中文也不是很懂，所以有时候翻译的时候，那个距离差那么远，不如读英文一读啊，原来叫做 Pistol， 他把它翻译成啊皮斯尔，那还有点近，但是中文那个字打印出来，我以为是皮图尔啊，所以刚才如果我念成皮图尔，就纠正了啊，皮斯尔。那这个约珥是在南国。犹大王约阿斯的时代做先知，约阿斯的时代差不多是主前830年，啊，这样有没有概念？大概也没有什么概念。如果你没有概念，那牧师讲到就啊，领会的就不是那么清楚。那我只好再多花一点时间。多说明一下，所以你们回去一定要看圣经哈，这样配合就节省时间，马上进入状况。这边说到一个南国，可见还有一个叫北国，对吧？所以是很自然的。那以色列南国北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就要看圣经了。话说，以色列国统一的时候，最有名的君王叫做大卫王，是吧？大家都知道啊。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叫所罗门王。所罗门王为上帝建了宏伟的圣殿。所罗门王一死，他的儿子叫做罗波安，就登基了，做王了。那这个罗波安啊，照很多朋友的说法，叫做官三代。他爷爷啊，他爸爸啊，他那不是官三代吗？啊，他就做王了，少不更事。不食人间烟火，长话短说，原来他爷爷他父亲统治的以色列有12个支派，是合而为一，叫做以色列人或犹太人，以色列国或犹太国，这都是通用。可是来到这个啊顽固的这个官三代啊，分裂了，南北两国。10个支派就在北国，2个支派在南国，2个支派跟着他这个罗伯安，所以绝对多数的跟着另外一个人去了，所以南北两国就分开来了。北国就在什么地方呢？南国在什么地方？你如果现在浮现出一幅地图的话，那么以色列就在中东的这一个地方，像一颗没有剥壳的花生米。没有剥壳的花生豆啊，这样清楚吗？它的西边叫做地中海，它的右边呢有一条河当作它的界限，叫做约旦河。河的东边就是约旦，现在约旦，在过去就是沙地阿拉伯整个大沙漠。它的北边接着就是叙利亚，啊等等一直上去。南端接着就埃及，好像你的地理有一个概念。那这条约旦河从北到南这样贯穿，这边西部是地中海，这么狭窄的一块， 北边有一个小比较大一点的湖，叫做加利利海，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湖。那耶稣的一生大概就在这个加利利海周边转转转转，啊，这样的故事你了解了吧？接起来了。南边有一个比较大的海，叫做死海或叫做沿海，所以两个，然后中间就是约旦河。那这个死海沿海的西边一点点有一个大城叫做耶路撒冷，好，现在有概念了哈，有概念了。那么北边的部分呢，一半以上叫做以色列国，十个支派去了。南边的两个支派过来叫做犹大国，所以以色列犹大分开来，这样听懂了吗？所以以色列叫北国，它的首都叫做撒玛利亚，南国叫做犹大，它的首都叫做耶路撒冷，清楚了。北国啊，然后你就看那个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就是在讲这个南北国。北国在西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整个消灭，南国时间稍微长一点，在西元前586年被巴比伦帝国消灭。如果你古代的历史通的话，那你就知道这一个，这都是历史的事实。好，那现在这个约珥就是在南国这个地方做先知，当时有一个相当英明的王叫做约阿斯，这个历史背景这样有了，好，我们如果读这个约珥书的时候，发现呢，这个书中多次提到耶路撒冷，多次提到祭司献祭敬拜神的这一件事情，那圣经的学者就要去拼图了，从这些蛛丝马迹就拼出约珥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因为都没有交代，只是他爸爸叫做皮士尔，我们还读错了。那现在把它拼凑出来，从这些蛛丝马迹，让我们看见，哎，他可能住在耶路撒冷附近啊。当时的交通工具很不方便啊，他不可能在北国，然后跑来说南国的事啊，他一定是南国的居民。而且住在耶路撒冷附近，当时都是用徒步的、走路的呀。比较有钱一点的呢，就骑驴或骑骆驼啊。所以交通很不方便。那他所以多次提到耶路撒冷，哎，可以猜测说，大概他就是在住在耶路撒冷城或者周边不远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比较能够接受了吧。再来多次提到祭司献祭敬拜神的事，很可能他的身份就是祭司哦。这都猜测，但是总比没有资料更可信，对不对？啊，一般是这样的认为，否则他怎么那么熟练的把这些的耶路撒冷城的这些大小事情，还有祭司怎么样呢？来献祭反应呢，他都写得非常的详细，可见他跟这些人是有关啊，所以他也被称为是圣殿的先知啊，所以这个先知呢对圣殿很熟悉，对这个圣城很熟悉，他也是南国犹大国的第一个先知。好，那这边有一个背景啊，我们交代清楚。那我们再来看看这本书什么时候写成的。你不可能从圣经里面呢明显说我在某年某月某日写的这一些啊，所以这些日期很难把它拼凑，就要找一些考古的这些旁证。那有时候很模糊，一些圣经学者说是某一个时代，有的又说另外一个时代，有说另外一个时代，其实它中间不是差三五年吗？是差三两百年呐、那都有道理，都是旁征博引。但是约珥书这边很遗憾，没有这样有足够让我们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结论，说他是什么时候，大概西元前多少年写的。啊， 我们只知道他就在约阿斯做王的时候，那是西元前830年。好，那么成书日期到现在无法确定，我们也不能够告诉各位说他是什么时候。那他的内容是什么？倒是我们要特别要来说明的。他的内容，他的主题，你好好去读，读一段的文章，你一定会把主题拿出来，他到底在讲什么嘛？读圣经也是如此，你把它读了以后呢，看看能不能找出它的主题。好，这里的主题告诉我们的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这个词耶和华的日子总共在约珥书里面出现了4次，它重复出现，重复出现，重复，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提示，这就是它的主题。再来，把通篇都读完了以后，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以后你们听到耶和华的日子，就是末日要审判刑法的日子啦，就好像法官啊要判了、判你的罪行的那个大日了。那将来有一天啊，世界末日的来临的时候，那时候上帝的审判就确定了。啊，信耶稣的得永生。不信的，他也永远的活着，而是在地狱硫磺火湖痛苦的里面。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区别，都活着，因为灵魂是不死的啊！记住这一个。所以在这个讲到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不仅讲到刑法，更重要的就是为老百姓开一条出路。你愿意认罪悔改，承认你错了，神啊，你赦免我，那就逃避过这一个刑罚啊。所以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悔改，大概旧约里面大概都是这样子。他不是宣判说我们都被判死刑，那这样大家就绝望。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他要审判以前。最后的一个，他一定会先给我们一些恩典，警告我们：如果你有一天还硬着心不愿意悔改，不相信也不接受，那这就是你的结局。如果你愿意，现在还有机会，赶快认错，赶快悔改，网开一面，赦免你的罪，你就得到救恩，免去永恒的刑罚。啊，这就是神的恩典跟公义。同时存在，啊，这就是我们读很多很多旧约先知书大概是这样，一方面是警告，一方面提出赦罪之道。所以这里耶和华的日子是他的刑罚审判，然后在之前他也愿意我们有悔改，所以大概有这两个主题。那我们简单看一下约珥书的第一章。是在描写一个历史的事实，曾经发生过的，就是蝗虫的天灾，那是非常的凄惨啊！所有地面上的一切绿色的东西，整个就不见了。那这些东西不见了，影响谁？影响当时的这些百姓，没有吃的，所以饥荒，活活的饿死。这是他在追溯这个历史的事实。为什么？警告啊，你现在能够安逸啊，那么舒服啊，吹冷气啊，啊，还在吃喝玩乐啊，想想看以前，不久以前遭遇了一场天灾，蝗虫的灾难，死了多少人。所以提醒，因为我们都怎么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同意吗？啊，所以这边就警告了。那你聪明人听到这个就警醒过来了，就知道该选择什么。如果沉迷不悟的，那就下去了。刚才已经说过了，刑罚审判就临到，这是第一章提醒。来到第二章，啊，接着就预言说，犹大国啊。不久会面临强敌压境，来蹂躏，来侵袭，要来消灭犹大国。他讲预言了， 就用前面第一章那个天灾来提醒、来警告。天灾还可活啊，人的战乱啊，什么不可为啊，因为那是人祸。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怎么样不可为。我们老祖先已经有这样的聪明智慧，所以这里呢也就应验了他警告，用历史来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说我们要聪明智慧吗？从历史学教训。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就说，从历史学教训，我们永远没有学会教训。你看历史一再重演了，是吧？啊，好，这是第二个第二章的。来到第三章啊，就告诉我们呢，第二章这些强敌压境，外国来侵凌这个犹太国，原因是什么知道吗？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顽梗悖逆，上帝再三的给他们恩典，再三的告诫要他们远离罪恶，他们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到了最后忍无可忍，上帝一再警告，一再说你悔改就没事，你悔改就没事，哎，他们把他当耳边风。到最后，哎，第三章告诉我们，来到世界的末日的时候，整个都没有了，跟刚才说的耶和华的日子，但是还是留一条出路。最后那几节，第三章后面那几节，凡是求告耶和华的名的人，愿意悔改的人，就必得着救赎，他必蒙保守，直到永远。所以有公义的神，有慈爱的一面，他公义的刑罚要临到以前，一定是慈爱先临到，你愿意悔改，就免于刑罚。所以这就是神，跟世界上的这个各种制度、各种法律是不一样，法律不讲情的，对吧？啊，来者就斩，啊，上帝不是，因为这是他所造的。他爱我们要爱到底，啊。那约珥书呢，在新约里面被引述的地方呢，有几个很重要。你可以看一处圣经，就约珥书二章第三十一节啊，我读给各位听：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这就是最后的世界末了之前的前兆，天地变色啊！不仅天灾人祸，天地大震动啊，大地震，那个级数非常的高，整个都夷为平地。再来频率非常的频繁，天天都有啊，这是圣经说的。所以天地变色啊，这个被引用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可福音十三章、使徒行传第二章都有一节的地方引用约珥，就这一句一字不漏把它引用出来，就提醒警告当时的人，就是啊多少年后的新约的耶稣时代的这一些人，讲到世界末日的时候就引用约珥这一句话，天地要变色啊，然后世界整个废去。还是在第二章前面几节讲到呢，要有圣灵的充满，有这些特异的现象要发生，那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罗马书》十章十三节特别引用这个。来到末世的时候，他说：“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然后三十一节，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所以在那个最后刑罚审判的日子到了以前，这些信徒基督徒 就会特别被圣灵充满，啊，出来宣告，各位悔改吧，免去这个永恒的刑罚，啊，看见特殊的景象，啊，所以这段圣经呢就被新约呢特别来引用，那这些会应验在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刻，他来就是应验的，要来审判整个的世界，那耶和华的日子就降临，是大而可畏，啊，那是一切仇敌最可怕黑暗的日子，他要来审判这些，啊，消灭这些凡是抵挡基督的啊这些仇敌，但是却是我们信徒最荣耀也是最喜乐的日子，你说是不是？那我们盼望的新天新地就会来临，永生就开始进入。这大概也各位有个了解全盘的我们的信仰的这些，各位一定要能够弄清楚。那么今天这就是约珥书的一个背景，那各位回去先看。那现在我们要来看第一章啊，第一个就是审判刑罚的日子啊。如果你有圣经，你跟我一起看，好吧？啊，那我们先来看第二节到第四节。这里说，老年人呢，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呢，都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什么样的事？接下去就是第三节，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说什么？第四节就说出来了：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蚱来吃。约珥就开始提醒他们了，哎，过去的历史发生过这一段哦，天灾哦，是蝗虫遍野，把所有的一切作物都吃得精光，那老百姓缺粮啊，你看一个一个就饿死掉了，啊，所以他在这边第二节到第四节是警告、预告这个灾难将要来临，他这边说老年人啊，你看这个。啊，犹大国里面的男女老少，他都把它包括在内，就是每一个人，没有一个免的，都要听到，都要提醒，都要照着去做啊，一个也不能免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啊。所以老年人当然是指年纪大的啦啊，在圣经里面，在约珥书里面有不同的称呼，这边称老年人，那么也有地方称长老，也有地方称老者。就约珥书啊，约珥他自己有这样不同的称呼法，但是都是指相同的，指年龄比较大的这些长者，或者是长老，就他是居领袖地位。现在我们尊重长辈嘛，啊，家里面的长老嘛，啊，所以都有这个意思，啊，那这边又说国中的民，哎，就是什么意思？第二节那边。国中的居民啊，就是所有的老百姓，犹大国男女老少都包含在内，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全国上下所有人都应当留意来听底下约珥所要传的这个预言，今天你我坐在这里也是要留意来听约珥所传的，不要把它当作是差不多两三千年、三千年前的这些老掉牙的事情，不是。神的话语就是真理，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就像今天你漂洋过海，不管到什么地方去，太阳仍然从东方出来，而太阳从东方出来这个真理还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是永远不变的。你在中国一加一等于二，来到美国也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个真理是神所创造的，请听清楚这一个。所以不仅当时的人要听，我们今天也要听，所以我盼望你好好的把约珥书所说的这个跟今天你所处的这个国家，你来的那个国家，你活的这个世界来对照，你就知道清清楚楚今天这个世局比约珥的那个世局堕落的不知道几千万倍，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话就是今天对全世界人说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他这边又告诉我们，来到第四节说什么？茧虫、蝗虫、男子、蚱蜢，有很多名词我们听都没听过，是吧？那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告诉我们，一只蝗虫它成长的过程的四个阶段，啊，都是蝗虫啊，这样统称。它的四个阶段，它这边说什么？茧虫来吃了，吃剩下的了，蝗虫再来吃，蝗虫吃剩下的，男子再来吃，男子吃剩下，啊，这再来吃，那是什么？三番四次，一阵又一阵，一阵又一阵，一阵又一阵的蝗灾，所以我看连地皮也都啃下去了，你说是或不是？整个都没有，整个犹大国成为一片荒凉，一片黄土，一根草都不是，就是这一个意思，简直就是整个把地皮都翻过来了，啊，所以这里呢，他是用一个诗人在写诗的那种意境来表达，让我们知道这个灾难啊，严重的不得了，接二连三。你有没有想到这三年来，一只小小病毒到现在，你看，你还心里还惶惶惑惑，同意不同意？你还没有得到，不要庆幸；你得过了，更不要庆幸。你不知道要三阳、四阳或五阳，同意吗？嗯，就是这个道理，没有一个幸免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了，这里就形容那个饥荒啊。灾难的彻底这个严重啊，所以来到第三节，约珥就说，您不要当耳边风听，不要以为那是几百年或几千年以前的事啊。哦，他们或许会想，哎呦嘿，我们也知道啊，当年我们的老祖先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那埃及国王法老硬着心呢，不让这些以色列人呢离开埃及啊，因为他可以控制他们做奴工啊。现在摩西奉上帝的命令呢，要把他们带出去啊，他们三番五次就拦阻，上帝就行了十个灾啊。你去看出埃及记，来到第八个灾是什么灾？蝗灾，蝗虫灾难，全地都是，连那个房子里面都是。法老王开始害怕了。他们想到，哦，过去就讲那个呀，那个都过去的历史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是因为法老王呢，他自己自作孽啊。这个蝗灾不会临到我们吧？你看，但是约珥告诉他们，会临到你们。现在我用历史来提醒你们学功课，你们要传一代一代传下去啊，把这个故事告诉你们的后代子孙。让他们警醒，让他们及早能够悔改。但是你看看犹太人有没有悔改？并没有，是吧？啊，因为这个蝗灾是空前的，比刑罚法老王那个更严厉，范围更大，所以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很认真来思考，然后采取相关的回应、相关的行动。哎，不禁让我想起一个事实，你大概都不知道。三年前开始，一只小小的病毒把全世界搞得翻天覆地，到现在还没完没了。当2020年大家开始警觉，注意到这个开始封城封国的时候，开始封口的时候，就是你要戴口罩的时候。世界上在非洲东北角发生了一件天灾，那个报道没有人去注意，那是一群蝗虫4000亿只，却敌不过一只小小的病毒。 小小的病毒，你看占据了世界的大舞台，大家每一天都眼光注意着它，这四千亿的蝗虫消息就一带就过了。我把它读给你听，啊，这是我特别看到那个消息，啊，没两天就没有了。那现在那次病毒到今天都有新闻，你看，我们却忽略掉这个。我把这个读给你听，说在东非就发生了蝗灾，从伊索比亚、肯尼亚、阿拉伯、叙利亚、伊朗到巴基斯坦，一路飞过去，四千亿只，每天吃掉将近一亿人的粮食。它飞行的速度非常的快，一天可以飞好几百公里，这样一路杀过去。哎，还好没有杀到美国来，否则你今天大概也不会叹气说物价高涨，而是说我们没有东西可以吃。这个消息没有人去注意，四千亿只，你想想看，现在人口80亿，全世界每个人负责养50只的蝗虫，那蝗虫小小的，那吃的很厉害，每一天啊，一亿人的粮食就不见了，80天全世界的粮食就没有了，可怕不可怕？这就是蝗虫被我们忽略，不是历史上才有，今天这么文明的都还有，今后还会再有，放心，圣经这么说的啊，绝对有。你看看圣经在历史上怎么说的，神常常用一些东西来警告我们、刑罚我们，就好像我们管教儿女嘛，是吧？有的用说的嘛，是吧？有的用戒尺嘛，有的用拳头啊，有的用腿啊，就踢过去啊，对吧？都在管教嘛。神也是一再又一再的容忍，一再又忍，到了最后，非让他们皮肉之痛啊，这些人啊不会悔改，所以就借着战争、地震、饥荒、瘟疫这几个就是什么，所以小心。3年前的那一颗小小病毒就是瘟疫，不要以为说、哦、自然发生，好好的去警醒。许多时候圣经说人的罪罪大恶极，到了最后来，逼不得已神用这个方法让他们来。世界上的事情在发生啊，你用人来看啊，看不出什么来，你都会被误导。你只有站在圣经的高度，你才能够看得出来说这一盘棋是怎么下的，否则你不懂，绝对不懂。哪怕这些政治人物说的那口沫横飞，绝对偏离，不是圣经所说的。你一般的正正的基督徒早就比某一个国的总统更看清楚这个世局的发展。所以我建议各位，你既然是基督徒，把神的话奉为就是真理的源头，是基督徒信徒一切生活的准则，最高的指导原则，你就要很认真的去看这本圣经，不要随身附和，好好站在圣经的角度去看，你才会一目了然，才知道怎么样子回应。好，这里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今天仍然会发生。我们再看第5节到14节下去，这边呢，约珥进一步告诉我们，这个蝗虫灾难一过去啊，那就是哀鸿遍野，你说是不是啊？全国悲痛哀嚎。好，这里呢，啊，用哀歌的形式，哀歌啊，打仗唱战歌，来到教会欢喜快乐唱赞美的歌，这是哀伤，叫做哀歌。那这底下这一首就是用哀歌的形式来写出来，那这里面有一连串的命令的词，叫做哭泣，叫做哀嚎。 泣哀嚎，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啊。我这里也稍微跟各位交流一下，我们中文的结构很松散啊。如果你去研究中文的话，那西方的语言结构很严谨，很严谨。那结构越严谨，就是它的条件就越多，限制的就越多。一个词出来只有一种解释，不容你有模糊两可那种解释，这样理解吧？没有说也许、或许、差不多，没有这些的，就是 for sure， surely， 千真万确。条件越多，你越不能够动，空间就越窄。一说出来就是这样子。啊，好，这里这个词叫做 imperative， 就是命令句。命令句就是你不是建议，不是参考。嘿嘿，你们呢、如果很伤心，你们就哭一哭吧。啊，心里很闷嘛，你就大声的喊一喊嘛，建议啊，抒发感情。不是，你一定要这样，你非这样不可。为什么？因为环境逼得你哭泣，没有东西吃了，绝望了。一子而死说不定啊，或亲人都死了，你非哭泣不可，你非哀嚎不可，就是这个命令句，听懂啊？所以读圣经那个解经是非常的严谨，如果没有这样说明啊，我们没有办法进入那个上帝说话的那个情境的里面。这边告诉我们说，全国的举国都要举哀啊，可能从他们最高的领袖到贩夫走卒，全民举哀啊，披麻蒙灰啊，就好像呢死掉了一个很伟大的人物一样，全国哀悼一样，比那个更惨痛。这边告诉我每个人都这样，所以他一连有几个，有四个，四个啊。我们来看到、哀嚎，要哀嚎，要哀嚎哭泣。好，请看清楚了啊。所以第一个第五到第七节，酒醉的人啊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啊都要来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你看，这是第五节，然后到第六节又开始啊，说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它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的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哎，这酒徒啊，酒鬼啊，不要再欢喜快乐了，没有酒可以喝了。为什么？因为酿酒的葡萄全部都没有了，被蝗虫吃光了。所以这边提醒酒徒，可见得犹太人啊那时候很好喝酒，这也难怪，像德国人好喝啤酒是吧，法国人啊，因为犹大地是盛产葡萄，都自己酿酒啊，葡萄酒。所以他说这个蝗虫已经把这个全部都啃光了啊，他形容说这个蝗虫就像一头狮子一样，那个爪那个牙齿是那样的锐利，连那个树皮都剥掉了，就是整棵树都枯死掉了。它不是只吃嫩叶，是整棵树啊，就活不了。树皮一剥，不就是树就枯死掉了吗？所以一粒葡萄也没有，所以不能酿酒了。没有甜酒，甜酒就是新酿的。那成年好酒叫做纯酒，那每一家都有存个十年八年的酿制了自己的那个纯酒，也都喝光了。喝光了，没有了，所以老酒也没有了，新酒也没有了，哭泣吧！你有钱也买不到酒啊，对酒徒的啊。所以你看，你们重乐、享乐、重欲，现在呢没有了，这不长久了，不长久啊。好，第二个哀嚎是谁？你看第八到第十节，我的民啊，你当哀嚎，就像处女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嚎。数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 田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哎，对老百姓说的啦，我的民啊，我的同胞啊，那全国的同胞，全国的民众，因为蝗虫的灾害带来惨重的这个农作物的损害，就像什么？他形容一个少女已经订婚了，待嫁，结果她的未婚夫却是死掉了。你看，这对这个订婚的少女简直就是不能够承受的沉痛，是不是？他用这样来比喻一个未婚的少女，她满怀希望，结果她的未婚夫去世了，她整个前途暗淡了，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全国老百姓，哎，都是这样，像这样，你说不痛哭哀嚎，那等什么时候呢？是吧？那这里又告诉我们说，啊，连圣殿里面的侍奉也断绝了。我想把第九节留到后面呢，第十三节那么一起来说明，好吧？啊，好，这里就告诉我们整个。啊，吃的都没有了，所有一切都断绝，不仅呢酒鬼没有酒喝，一般百姓也活不下去了。所以未婚夫为什么死掉？饿死嘛，啊，就是这个道理。他用这样来比喻啊，这么惨痛，那不是只有好酒之徒的痛苦，是全国百姓的痛苦。第三，就是啊，看到第十一节说，农夫啊，你们要惭愧，修理葡萄园的，你们要哀嚎。因为大麦、小麦、田间的庄稼都灭绝，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果树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好，现在就是种田的了。你要知道，以色列人大概是两类的人，一类就是种田的，一类就是牧羊的，就是畜牧的。啊，等一下会讲到畜牧的，这里讲到种田的，你看，蝗虫都来了。然后干旱就进来了，所有一切都没有办法成长。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他举出来什么葡萄园、葡萄是吧？无花果、石榴、棕树、苹果，这些都是现在的以色列这里这一块的特产。如果你到圣地去看的时候，遍地都是这些，哇，橄榄树那个棕树，啊，葡萄园。这些最他们最重要的维生的农作物，整个都没有了。所以农夫呢，必须要好好的哀嚎痛哭，大麦、小麦也都没有了。田间你所种的，凡是绿色的东西都不见了。啊，这是农夫。啊，现在回头看第四个就是祭司了。我们看第九节，祭司和奠祭，哎，数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好，跳到十三节，祭司啊，你们当束腰束麻布痛哭，侍候祭坛的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束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好，我们今天到这里，这里就警告这些祭司，祭司非常非常的痛苦。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献祭，没有东西可以献。为什么没有东西可以献？饥荒嘛。这里讲束祭和奠祭，束祭是什么？顾名思义就是束的东西，不是牲畜的肉，不是献羊、献牛，而是献蔬菜、水果、其他的。这里束祭就是面粉，麦子是磨成面粉，跟油一起调和。油从哪里来？刚才讲棕树或者橄榄树榨油。这些都没有了，麦子没有了，橄榄树没有，棕树没有了，所以面粉没有了，油也没有了，不能调面来做饼献给神，没有了。奠祭是什么？奠祭是油。如果献那个动物的身体啊，用火去烤去烧，对吧？油浇上去怎么样？味道更香，达到施恩宝座前，那个叫做奠祭，这个也没有了，酒也没有了，油和酒要来浇奠在这个 祭物上面，让它烧得更香。没有了，没有葡萄酿酒，没有棕树、橄榄树榨油，所以树祭和奠祭都没有了。没有这些，怎么献祭呢？所以祭司开始哀嚎，披麻蒙灰，日夜在那边哀嚎啊，24小时，对吧？这边告诉我们，日夜过夜，披上麻布过夜，因为这些都从圣殿里面断绝，市面上也没有了。14节提醒祭司要做一件事情，说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所以祭司，你不要一直在那唉声叹气，没有东西可以献，你的职责就是要召聚来百姓，要认罪悔改啊。所以要宣告大家禁食。为什么要禁食？我们现在常常有基督徒禁食祷告，禁食就是不受这个物质的需要来辖制着我们，克制肚子饿这一个的啊不好受，但是专心来祷告啊，这是我们在属灵上面呢、啊、这个操练的时候很重要很好的一个方法，禁食，禁食祷告。凡是遇到很严重的事故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病毒来了，很多地方的基督徒他们日夜禁食祷告，天灾人祸的时候，战争的时候，或者是你为一个人生病啊医不好的时候，特别禁食祷告，或者为自己呢犯了错了认罪悔改了很伤痛啊，茶饭不吃，我就禁食祷告，就是专心来祷告啊，分别为圣，有这个目的。再来召开严肃会，那这是什么意思？这严肃会呢，对我们就是很啊陌生。如果你去看相关的圣经的经文的时候啊，那你会告诉我们，比如说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你有空去读一下，会读到严肃会，或者是你上网查一下严肃会是什么，他就会列出经文说明，你就明白。那现在我们长话短说，就是犹太人他们不是都会守节吗？守逾越节啊，守祝棚节啊，守节啊，守很多的节。那这个节不是一天，而是一个节期，大概有7天之久了啊。一般来说了哈，7天。那在这个7天里面，他们就庆祝啊，照着这个啊。他们的规矩，来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呢，啊，欢乐结束了，他们呢要召集一个严肃会，好好的来专心来敬拜，然后祷告，然后预备心，怎么样？开始要过什么正常的生活啦，要上班去了啊，就是这个意思。放假过来要收心呐、啊，把心收回来。叫做严肃会啊，这样理解吧？哎，所以这里严肃会就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哀痛，你看，啊，总是要有一个限度吧，不是天天在那边唉声叹气的，要起来，要想个办法，要起来回应，要悔改，坐在那边哭有什么等死吗？是吧？楚囚相对，对不对？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悔改，所以开严肃会。让大家呢能够专注，好好来祷告，为自己的罪来悔改，就是这一个意思。否则的话，没有希望，一定是死亡马上就临到。就是照字面解释，整个灭亡啊。那只有求上帝的怜悯，哎，那停止了一切的活动，到圣殿里面来专心求告神，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或许才能够网开一面，开出一条道路。想到这里，我又想到就发生在美国有一次蝗灾，那是整整150年前，就是1873年的6月，最北边那个米尼苏达那个州曾经发生了蝗灾， 一年有四年之久，四年。所以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说什么茧虫来，然后什么又来，什么又来，什么又来，你看一阵一阵不停的四年之久，你说怎么办呢？啊，所以整个五十万亩的农作全毁，那这些农民用尽一切的办法都没有办法去除灾。你可以看有一段影片是在讲这个，用各样的方法，浇油、放水烧，放火烧，把地皮翻过来，然后用火烧，用什么什么方法都无效。到时候又来，到时候又来，哎，所以很多这些农民被迫就离乡背井，迁徙到别的州去。当时有一个州长叫做 John Pillsbury， 啊，这个州长他宣布，1877年，你看四年以后连续蝗灾的四月。为全州祷告日，就4月26号，1877年，这全州祷告，没有其他的方法，政府百姓用尽各样办法都没有办法消灭这些蝗虫，但是非常的奇妙，他们一祷告，第二天就来了一场大风雪，是他们没有遇见过四月天还下大雪，你不相信吗？这历史的记载。连续好几天，你看到吗？这神迹当中的神迹，这样子就把蝗虫一夜之间全部消灭，奇妙不奇妙？人的尽头，如果要能悔改，那才是神的开头。人如果不愿意悔改，那人的尽头是无穷止境，没有尽头。一个灾难接着又一个灾难，于是这个州长就下令，啊，建了一个叫做 grasshopper 草地的那个蝗虫，这样的一个 chapel 一个教堂来当纪念。现在你还可以去看，历史昭昭在目。这就是神的作为，你不信吗？这些事情不一定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是神特别怜悯你。你不要等着大病一场，什么都医不好，再来祷告得救，好，我来信主。你可能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福气。聪明的人就是从别人的失败来学功课、学教训。我们很脆弱的人类，脆弱的生命，在容不下第二只病毒来让我们整个毁灭。你想想看，历史上发生多少天灾人祸战乱，都是局部性的，某一些地区。说两次世界大战好了，美国就没有打呀。世界太多的地方没有参与到二次大战，只有几个国家在打呀，是吧？大家觉得那是非常的惨的一件事情。可是现在一只小小的病毒，不费一枪一炮，把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全部卷进来，80亿的人口一个都没有幸免。虽然我没有被感染，但昨天有一个传道同工打电话给我，两个礼拜前他带了几个人去参加德州的浸信会的整个的青年的营会，回来他四个都被感染，礼拜天他讲到教会20几个人被感染，那在那营会有300-400人，你看多少人被感染，可能整个都被感染。所以不要庆幸，还有第二支，还有第三支。我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圣经这样告诉我们的。80亿的人全部扯进来，到今天你还惶惶不惑？那个传道说， 现在我要开始戴口罩。听了可怕呀！他一上起来去讲话，不知道谁是有感染。他说他最担心就是年长，为拼命为他们祷告。他说还好，都没事。虽然没事，但是吓坏了，付出太大代价。所以这位弟兄姐妹，我今天就先停到这个地方。这里只是告诉我们，即将来的比这一个更严重。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所以我们读了这一段好像是历史的故事，却是提醒我们即将面临一个毁灭性的大灾难，那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将来。但在那个之前，我们还有一些恩典和机会，聪明的人就赶快把握住，抓住，那免于灭亡。那个灭亡就叫字面解释，就是你永远沉沦，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你的灵魂就到黑暗的地狱，又往火湖里面去度过永恒。灵魂是不死，所以你有知觉，那时候的刑罚就有意义。啊，基督教不是一般的宗教，基督教不是迷信。我身为牧师，今天向在座各位，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记得我不是向你传教，我不是传教，我是告诉你一条生命的永生之道，这其他宗教是没有的。当然时间没有办法详细说明，大概还有很多理由，但是聪明的人听赶快抓住，告诉耶稣说，既然如此，我愿意相信，虽然我都不明白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救我，这些都无关紧要。就好像你现在在那个大洪水里面，这几天你看到你来的地方不是做了完全想不到的大水吗？你难道没看到？难道心里没有什么样的感想？如果有人丢了一个救生圈，或者看见一块漂浮水面上的浮木，你会不会在那里想，这是真的吗？我这样抓住这一条绳子，抓住这一块木头，我就能得救吗？我想你这样想的话，就一定死了。你就是诺贝尔奖的得主，最大的天才，善用你脑筋，你都不会去想的，啪一抓，先活了再说，先活命再说，同意吧？没有活命，你什么都没有了，你想透了也没有用，何况没有活命，你想都没有办法去想。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不是在传教，我是在告诉你一条生命之道。你千里迢迢从你那个地方来到这边，就是找一条生命之道。或者你来这边干什么？为什么要连根拔起？这是很现实的。如果还不明白，而且你做了这个决定是非常非常的痛，你的根不在这里，同意不同意？但是你为了活命，这很现实，这不是讲政治，是讲现实，所以你要找一条活路。这才30-20年，你都要找一条活路，而且何况你找到这边，好像觉得呢还不错，但是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全世界什么都没有，没有一个叫做好地方，没有，到时候整个都灭亡，只有一个好地方，就是信耶稣，离开这里有罪的世界，永生里面到信天信地，其他都没有了。短短的人生，你都要找到一条生命的道路，何况我们的灵魂的归宿是直到永远，我们这个肉身一过去就化为尘土，我们都知道，不管你信什么都知道。但这个灵魂是不死，你想这个灵魂从哪里来呢？你所信的那个宗教是没有不懂的，他不会告诉你，只有圣经 告诉你，这个真神造我们这个人，从鼻孔吹一口灵气，所以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的老祖先有这个智慧，称我们人类为万物之灵。懂了，听懂了没有？只有这个灵是跟天上这个灵界的这个上帝沟通，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存在，但是我们要敬拜他，回归于他。这个世界是他造，他将来要来结束。所以盼望我们成为万物之灵的啊，能够选择一条正确的生命之道。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